呢场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星期六午间大会，转播现场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演讲者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呢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盐湖城地区的福音研究所学生联合唱诗班提供。呢场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誊写或作其他用途。本教会的总会会长团第一之理达兰乌克斯会长将会主持这场大会。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欢迎你们出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上半年度总会大会的星期六午间大会。这场大会会由罗素·纳尔逊会长主领，而他指派了我主持。我们希望向现场或者其他用方式参与我们的每一个人向表示问候。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盐湖城地区的福音研究所学生联合唱诗班提供，指挥是马歇尔·麦当劳和理查·戴克，管风琴本就是邦尼·古德里夫和林达·马格兹。唱诗班会献唱来倾听先知的声音来开始这场大会，之后会由70元马可·布雷格长老为我们献上开会祈祷。
Our kind and dear Heavenly Father, we have this time in this wonderful conference where we have the time and the opportunity.
And love him and sustain him and help him and his wonderful counselors and our beloved members to help them remember the hope of the members to help them guide him and his wonderful counselors and our beloved members to help them guide him and his wonderful counselors and our beloved members to help them remember the hope of the members to help them guide him and his wonderful counselors and our beloved members to help them guide him and his wonderful counselors and our beloved members to help them guide him and his wonderful counselors and our beloved members to help them guide him and his wonderful counselors and our beloved members to help them guide him and his wonderful counselors and our beloved members to help them guide him and his wonderful counselors and our beloved members to help them guide him and his wonderful counselors and our beloved members to help them guide him and his wonderful counselors and our beloved members to help them guide him and his wonderful counselors and our beloved members to help them guide him and his wonderful counselors and our beloved members to help them guide him and his wonderful counselors and our beloved members to help them guide him and his wonderful counselors and our beloved members to help them guide him and his wonderful counselors and our beloved members to help them guide him and his wonderful counselors
有你祝福嗰啲寡妇同埋受苦难嘅人、软弱嘅人、孤独嘅人，佢得到关顾，佢哋嘅家人朋友会得到灵感去帮助佢哋。我哋爱你，我哋好感谢所有嘅祝福，我哋求你帮助我哋。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We note that the statistical report, which has
我哋知道啦，呢、喺呢个传统入面咧，呢个统计嘅报告咧，其实咧应该会喺呢一场大会入面去提出。呢、这、一个报告咧会喺 LDS.org 入面咧喺呢场大会结束之后即刻发布，亦都会刊登喺教会杂志嘅总会大会特刊。我而家会提出总会教会的职员和区域70员的名单，以及提请支持。在之后呢、我们的教会的稽核部门呢总经理海文杰森兄弟会读出年度报告。因为、他们会首先去解除江海文长老和尤里西斯苏瑞长老的七十员会长团成员入面去卸任。我亦都去解释，我们会将贵格柯丁克长老、林恩罗宾长老、环安尤特希达长老由七十员会长团入面在八月一号入面正式失效，这个是他们的卸任。如果要对这些总会兄弟表示感激，请表示。只提议我们卸任下列的区域七十员：史提芬·班加特、马泰·卡本特、马提亚·爱尔德、大卫·何蒙、海尔·麦基、史考德·劳利亚以及华安·维拉。凡愿意同我哋一起对呢啲弟兄愿意嘅服务表示感谢嘅，请举手表示。只提议我哋怀住由衷嘅感谢卸任总会女青年会长团，邦尼奥斯卡森姊妹、卡罗麦康基姊妹同埋尼尔玛利奥姊妹。我们同样亦要卸任总会女青年理事会成员。凡愿意同我们一起对这些姊妹的杰出服务和忠诚奉献表示感谢的，请表示。 只提议我们支持下列人员为新任总会持有权并70元。只提议我们卸任总会初级会会长团第一支理邦尼高登姊妹，凡愿意对高尼姊妹、高登姊妹表示感谢的请举手表示。只提议我们支持以下70元会长团成员立即生效的。卡爾柯克長老、羅伯特蓋爾長老，以下70元會長團成員，亦都會由8月1日正式生效，包括泰倫斯文森長老、柯西德西拉長老、泰勒格朵爾長老。凡贊成者請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只提议我们支持以下新任总会持有权柄70元。史提芬·班加德、马太·卡本特、杰克·吉拉尔、马提亚·海尔德、大卫·何蒙、海尔·麦基、华安·维拉和田龙。赞成的请表示。只提议我们支持以下新任区域70元：理查·艾哈吉、阿尔贝特·艾雅·瑞兹、杜恩·贝尔、格兰·巴斯基、维多·卡德荣、艾力尔·查帕罗、但以利·艾斯帕萨、凯撒·约翰·格雷、麦可·齐斯拉、威廉·戴维斯、理查·达瑞斯、凯纳·多明格斯、尚恩·杜格莱斯、米加纳·邓、肯尼斯·费马格、尔格·弗罗斯、西维尔奥·弗罗斯、苏罗·法兰柯、阿尔贝塔·海纳、霍马可·吉尔摩、塞吉欧·高梅兹、罗伯托·特比希·比尔希洛、冈沙雷斯、史宾沙·埃芬·埃瑞芬、马泰哈登、大卫·哈里斯、海文·海瑟威、理查·撒海菲尔、艾斯塔许·伊洛加、奥克·楚库·伊莫、彼得·詹森、麦可·琼斯、冯鬼贵孔郭洛、肯尼斯·里、阿特米奥·马立刚、伊格·曼提亚、林肯·马丁、克莱门马亚加提加德塔、卡尔莫勒、但以利米尔二世、格兰海格、以撒莫里森、尤卡塔拉格托摩、阿里斯泰奥杰、杰弗瑞·帕 帕克、维多派瑞克、丹尼斯、平莱达、亨利贵、森比斯奥、杰弗瑞辛格、麦可、史坦尼、加罗、苏宾特罗、杰弗瑞、韦索、麦可、威尔斯蒂、海尔木、曼德拉以及大卫赖德。赞成的请表示，而有反对的请表示。肢提议，我们支持邦尼·高登为总会女青年会长，麦雪尔·桂格为第一支理，利伯加·葛雷文为第二支理。凡之赞成的请表示，反对的请同样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丽莎哈克里斯为总会初级会会长团第一支理。凡赞成的请表示，而有反对的请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七十员和总会各辅助组织的会长团。凡赞成者请表示，而有反对的请表示。赖比逊会长举手支持已经被记低。如果你们有任何想反对任何一个建议的话，我们邀请你和你的支联会会长去联络。经过刚刚的表决支持之后，我们现在有116位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他们当中有接近40%是出生在美国境外，包括德国、巴西、墨西哥、纽西兰、苏格兰、加拿大、南韩、危地马拉、阿根廷、意大利、津巴布韦、乌拉圭、秘鲁、南非、米属萨摩亚、英国、波多黎各、澳洲、委内瑞拉、肯亚、菲律宾、葡萄牙、斐济、中国、日本、智利、哥伦比亚和法国。各位弟兄姊妹，感谢大家持续不断的信心和教会领袖所做的祈祷。我们现在邀请新召唤的总会持有权柄七十员、新召唤的总会女青年会长团以及总会初级会会长团的哈克里斯姊妹到台上就座。按照刚刚的宣布，凯文·杰根森会宣读2017年教会稽核报告。
自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团，亲爱的兄弟，按照教义和圣约第120篇的启示所指示，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定一组及总会及总主教团组成，十一奉献处理议会，负责核准教会经费的支出。教会各部门单位遵照经核准的预算以及教会政策和程序支付各项经费。教会的稽核独立于教会其他部门，由合资格的专业人员组成， 负责执行稽核，以针对捐献收入、开支和保障教会资产提供合理保障。根据所作的稽核，教会稽核认为教会2017年度在所有重要层面各项捐献收入、开支及资产的记录和管理都符合经核准的预算、教会政策和会计常规。教会遵守对成员教导的一切常规，不超出预算，避免负债以及建立存款以备不时之需。谨请教会稽核部门海文杰更新。
Thank you. The choir will now favor us with
where. 唱诗班依家会献唱何处寻觅平安。在唱诗之后，我哋好高兴会听到十二使徒定一组嘅大卫贝纳长老为我哋讲道。之后70元泰勒格朵尔长老会为我哋讲道。 我很高兴可以有这个神圣的机会去支持教会领袖，我亦都衷心地去欢迎江汉文长老和尤里西斯苏瑞长老去加入我们十二使徒定家组。你们的这个召唤是会造福世界各地的每个人和家庭，我已经等不及要和你们一起去学习和服务。我祈求圣灵会教导和启发我们，帮助我们去学习救主的一项非常重要、人人都应该努力效法的神圣特质。我会先提出几个例子来带出这项基督般的特质，然后会在我的讲道里面去指出这项品格。请仔细去听每一个的例子，当我去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想想怎样答。第一个例子，在新约里面，我们学到一个年轻的财主问耶稣：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救主首先提醒他要遵守诫命，跟着主特别根据这个少年的特定需要的情况，向他提出另一个要求。耶稣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随我。那少年听见这话，就悠悠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我们将这个少年的回答和摩尔门经入面所描述的阿苗莱克的故事做个比较。阿苗莱克是一个勤劳又富裕的人，他有很多亲戚和朋友。他说他曾经多次被召唤，但是他不肯听，是一个知道神的事但不想知道的人。阿苗莱克基本上是一个好人，但是又挂着世俗的事，就好像新约里面所描述的少年财主一样。虽然阿苗莱克曾经硬起他的心，但他最终去服从了一位天使的声音，接待先知阿尔玛去到家，并提供身体上的滋养给他。在阿尔玛到访的期间，阿苗莱克的灵性被唤醒，他都被召唤去宣讲福音。跟住他为了神的话，舍弃了所有的金子、银子和宝物，也被曾经那是他朋友的那些人以及他的父亲和亲戚所排斥。少年财主和艾苗莱克之间不同的回应，你认为说明了什么呢？第二个例子，在摩尔门经所描述的某个战争的危险期间，尼非军队的总队长摩罗乃和全地的首席法官和统治者派荷兰之间有一些书信的来往。摩罗乃的军队因为得不到政府的充分支援而挨苦，于是摩罗乃写信给派荷兰，在信里面讲了一些谴责的话，控诉他和其他领袖漠不关心、怠惰、漠视，甚至说他们是叛徒。派荷兰大有理由对摩罗乃和他所做的不实指控怀恨在心，但他没有。派荷兰怀着爱心回应，提到有些人造反，反对政府。摩罗乃对这些一直都不知情。跟着派荷兰说：看哦，摩罗乃，我告诉你，我并不因你们所受的大苦难而快乐，是的，你们的苦难使我的灵魂忧伤。你在信中责难我，但是没有关系，我并不生气，且因你宽大的心胸而快乐。派荷兰耐心地回答摩罗乃的指控，你认为这又说明了什么呢？第三个例子，在六个月前的总会大会上面，罗信纳尔素会长讲到他响应多马万宣会长的邀请，去研读、沉思和应用摩尔门经入面所包含的真理。他说：我一直试着跟从他的忠告，除了别项以外，我还列表说明了摩尔门经是什么，他证明了、证实了什么、驳斥了什么、应验了什么、厘清了什么、又揭露了什么。用这样的方式来看摩尔门经，是一项很有见解又启发人心的活动，我推荐各位都这样做。 亨利·阿宁会长亦同样在他的生活入面去强调曼孙会长这项的要求。他说，我每天阅读《摩尔门经》已经有50多年了，或许我可以合理地认为曼孙会长的话是说给其他人听的，但是像你们很多人一样，我觉得先知的鼓励和应许似乎师父是在邀请我要加倍努力。我和你们当中很多人所获得的欢喜成果，正如先知所应许的一样。主教会这两位领袖立即和真心响应曼孙会长所做的邀请的时候，又说明了什么呢？我不是想说艾苗莱克派荷兰纳尔逊会长和艾灵会长有这种灵性坚强的回应，只是因为一项基督般的特质。当然是很多互有关联的品格和经验，才令到这四位神的高尚仆人在生活里面表现出这样的灵性成熟程度。但是救主和他的先知都强调有一项重要的品质，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更加充分去了解，并且努力地去融入生活里面。请留意主在下列的经文如何去描述自己的这项特质。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模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救主在所有可以选择的品格和美德当中，选择了强调温顺去教导我们。在129年先知约瑟斯密获得的一项启示当中，可以明显见到类似的模式。主宣告向我学习，听我的话，行走在我灵的温顺中，你必在我里面得到平安。温顺是救赎主清楚展现的一项品格。温顺的特点是在于响应正义的事，愿意顺从，以及可以坚定地去自我约束。这项特质可以帮助我们更彻底地了解阿苗莱克派荷兰纳尔逊会长和艾灵会长他们所做的反应。例如纳尔逊会长和艾灵会长，他们正确地去迅速回应曼孙会长给他们鼓励去读和研究摩尔门经。他们两个都是众所瞩目的重要教会职位上面服务，并且已经研读经文几十了，但是他们所做的回应并没有显出任何的犹豫和自大。阿苗莱克愿意顺从神的旨意，接受召唤去宣讲福音，远离舒适的环境和熟悉的人际关系。派荷兰获赐洞察力和坚强的自制力，能够采取主动而不是被动回应。他向摩罗乃解释国家因为一次反抗政府的造反而产生的挑战。在现代，温顺这项基督般的特质往往会受到误解。温顺是坚强而不是软弱，是积极而不是被动，是勇敢而不是胆怯，是克制而不是放纵，是谦虚而不是自夸，是温和而不是鲁莽。温顺的人不容易被激怒、自负或者傲慢，并且很乐意地去赞赏其他人的成就。虽然谦卑通常表示依赖神，时时刻刻需要他的指导和支持，但是温顺的一个特征就是在于灵性上特别虚心受教，不单止向圣灵学习，也都向那些似乎在能力、经验或者教育方面不足、没有担任重要职位，或者可能看来贡献不多的人去学习。记起阿兰王的元帅乃曼，他是怎样克服他的骄傲，温顺地接受一众仆人的劝告，去服从先知以利沙在约旦河入面沐浴7次。温顺是一项重要的保护。 可以防止因为身高高位、要职、权力、财富以及人的恭维奉承而变得骄傲盲目。培养温顺这项品格是要透过自己的希望正义地运用道德选择权，以及努力一直保有罪的赦免。温顺亦是我们可以适当寻求的一项属灵恩赐，但是我们应该记住，获得这项祝福的目的是为了给神的儿女获得更多的益处，去为他们服务。只要我们归向救主并跟随他，就会渐渐地增强能力，就能够变得更加似他。圣灵会增添我们的能力，让我们懂得去自制，并且有稳定冷静的态度。因此身为主的门徒，温顺要成为我们的特质，而不是单单是我们要做的事。摩西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而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的知识和能力原本可以令他变得骄傲，但是摩西受祝福获得温顺这项品格和属灵恩赐，令他的生命减少了傲慢，亦都令他又成为神有力的工具，协助达成他的神的目的。在救主自己的生平当中，我们可以找到温顺的最高和最崇高和最有意义的榜样。伟大的救赎主降至万物之下，受苦流血而死，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温顺地洗净他门徒沾满尘土的脚。这样的温顺是主在为人服务和担任领袖时的一项显著特点。耶稣在帕西马尼园遭受剧烈痛苦的时候，树立了响应正义和愿意服从的最好的榜样。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祈祷免得入了迷惑。他跪下祈祷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在这个关乎永恒而且极为痛苦的经验里面，救主的温顺向我们每个人说明了知道神的智慧高过我们个人的智慧的重要性。主一直如一的顺从和坚定的自制，令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莫大的鼓舞和启发。当带着武器的圣殿守卫和罗马士兵抵达帕西马尼园去捉耶稣和拘捕他的时候，彼得拔出他的刀，将大祭司仆人的右耳斩了下来，然后救主摸住那个仆人的耳仔医好了他。大家留意，他伸出手祝福这个要捉他的所有人，人的所有成圣力量，你同样可以用来防止他被人捉住和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大家想想，夫子是怎样在比拉多面前被指控和定罪呢，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是被出卖的期间曾经讲过，你想我不能求父，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但是好埋怨的是，这位活人和死人的永恒法官偏偏在一位临时任命的官员面前受审。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救主有涵养的回应，坚定的自我约束，以及不愿意为个人着想而运用他无限大能。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他的温顺。摩尔门指出，温顺是发展所有灵性能力和恩赐的基础。所以人若有信心就必定有希望，因为没有信心就不会有任何希望。看哦，我要再次告诉你们，人除非心里温顺谦卑，否则不可能有信心和希望。若不这样，他的信心和希望都是枉然，因为除了心里温顺谦卑的人外，没有人能在神面前蒙接纳。人若心里温顺谦卑， 并藉着新神圣灵的力量承认基督耶稣是基督，就必定有仁爱。因为他若没有仁爱，就算不得什么，所以他必定需要有仁爱。救主宣告温顺的人有福，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顺是神圣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特质。由于救主的赎罪，我们可以藉此在生命中、生活中同样得到和培养这项特质。我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我应许只要我们行走在祂的温，在灵的温顺中，祂会指引、保护和巩固我们。我确信这些真理和应许，并为此作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几年前，我的朋友有了一个很精灵的 BB， 叫做白汉。白汉出世之后，被诊断出患了一种叫做亨特综合症的罕见疾病。令人遗憾的是，这代表了白汉的生命会很短暂。有一天，当白汉和家人一起去到圣殿广场参观的时候，白汉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说话，而且还讲了两次。他说还剩下一天。就在之后那天，白汉就过了身了。我曾经去拜访过白汉的墓园几次，而每一次去到那里，我都会沉思还剩下一天这句说话。我想知道，假如我知道自己只剩下一天命的话，又会有什么意义，还有这会对我的人生造成什么影响。我会怎样去对待我的太太、我的弟弟和其他人呢？我会有多少耐性和礼貌呢？我会怎样去照顾自己的身体呢？我会有几热切地祈祷和查考经文呢？我想无论怎都好，我们每个人迟早都会发现自己还剩下一日。我们会发现自己必须去善用手头上的时间。我们在旧约读到犹大王希西家的故事，先知以赛亚向希西家宣布他的生命即将结束。希西家一听到先知这么讲，就开始祈祷、恳求和痛哭。就在那一刻，耶和华比希西家有多15年命。如果我们得知自己在世上的时日不多，而我们同样都会恳求可以多几日命来做一些本来自己应该做的事，又或者想要改变的事，无论主依照祂的智慧来决定给我们多少时间都好，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活在今日。而令我们能够活出成功一日的关键，就是在于愿意去牺牲。主话：看啊，现在一直到人之子来临的时候，称为今日。实在，这是牺牲的日子。牺牲这个词来自拉丁文的 sacra， 意思是神圣的 ；facere， 意思是成为。换句话讲，就是使到某些东西成为神圣，为这些东西带来荣耀，牺牲带来上天的祝福。牺牲怎样可以使到我们的生活变得有意义和蒙受祝福呢？首先，个人的牺牲能够增强我们的力量，亦为我们所牺牲的东西赋予价值。几年前的某个禁食主人，有位年长的姊妹上台分享了她的见证。她住在一个叫做伊基托斯的城市，是在秘鲁的亚马逊丛林。他告诉我们，自从洗礼以来，他一直都有个目标，就是要在秘鲁的尼玛圣殿接受教义。他很忠信地缴付十足的十一奉献，并将多年来的微薄收入储埋。从以下这段话可以看得出，他去到圣殿接受神圣教义所得到的喜悦。他说，今日我终于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可以通过万字。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女人，你都不知道我用了几耐才储到这笔钱来到圣殿。我用了七日来渡河，18个钟来搭巴士，最后终于入到主的殿。离开那个神圣的地方那阵，我同自己说，我付出了这一切必要的牺牲才来到圣殿，所以我绝对不会被任何东西令到我去轻忽自己所立的每一条圣约。否则 呢一切牺牲都会白费。呢个系非常之严肃嘅承诺。我从呢位可爱嘅姊妹身上学到，个人嘅牺牲系促使我哋下定决心嘅一股宝贵力量。个人嘅牺牲会促使我哋采取行动，遵守承诺同埋圣约，使到神圣嘅事物更具意义。第二，无论是我们为人的牺牲，或者人地为我们的牺牲，最后都会为双方带来祝福。当我在牙科学校就读的时候，当地的经济前景并不乐观，通货膨胀造成货币的价值在一夜之间大幅滑落。我记得在手术课程入学那年，我需要准备好一切必要的手术用具，才可以在那个学期入学。我父母储了所需的费用，但是有一晚发生了很大件事。我们去买用具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储好要买全部用具的钱，现在只是够买一只手术钳，其他东西全部都买不起。我们两手空空地回到家，心情十分之沉重，心想我应该去不到读那个学期的大学课程。不过突然间，我妈妈说：泰勒，你过来陪我出去。我们去了镇上一个四围都有得买卖珠宝的地方。我们入到一间铺头之后，我妈妈由手袋入面拿了一只蓝色天鹅绒的细袋子出来，里面装着一只很漂亮的金手镯，上面刻着给我亲爱的女儿父亲赠。那只手镯是我公公送给我妈妈的生日礼物。然后我亲眼看着妈妈买了那只手镯，她一拿到钱就跟我说：我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你会成为一名牙医，快点去买你所需要的那些用具吧。现在你又能不能够想象到，从那时起我成为了个怎样的学生？我希望能够成为最优秀的学生，同埋能够尽快完成学业，因为我知道妈妈付出了代价高昂的牺牲。我学到我们家人为我们所作出的牺牲，就好像沙漠里面的甘泉一样，使到我们焕然一新。这样的牺牲会为我们带来希望和动力。第三，跟神的儿子的牺牲相比，我们所作出的牺牲其实很微足，微不足道。即使是那只珍贵的金手镯，跟神的儿子所作出的牺牲相比，又算得是什么呢？我们要怎样对那项无限的牺牲表达崇敬之意呢？我们可以每日记住自己仲有一日可以去过正义的生活。艾妙罗克教导：是的，我希望你们出来不要再硬起心来，因为看啊，现在正是你们救恩的时日。所以你们若悔改，不硬起心来，那伟大的救赎计划必立即在你们身上生效。换言之，如果我们愿意去向主献上破碎的心和痛苦的灵作为牺牲，那那个伟大幸福计划的祝福就会马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显现出来。多得耶稣基督的牺牲，救赎计划才会成为可能。正如他自己所形容的，这样他的牺牲使我自己甚至神一世中最伟大的也因疼痛而战斗，每个毛孔都流血，身体和灵都受苦，而且希望我可以不喝那苦杯，而且退缩。亦都由于这样的牺牲，我们在遵循了真诚悔改的步骤之后，就可以感受到过错和罪的重担已经被除去。事实上，罪恶感、羞愧、痛苦、忧伤和自我贬低，会被无愧的良心、快乐、喜悦和希望取代了。同时，只要我们对他的牺牲表达崇敬和感谢，就能够获得极大的渴望，想要成为神更好的儿女，想要远离罪恶，并且变得比以往更加努力地遵守圣约。然后就好像以挪士在获得自己罪的赦免之后那样，我们就会渴望去牺牲自己，为弟兄姊妹的福祉着想。我们会在剩下的每一日更加乐意地去遵从为洪德会长向我们提出的邀请。他说：皮色争执， 去找一位遗忘了很久的朋友，用信任来取代怀疑，要给一个柔和的答复，鼓励一下后生的，用你的言行举止来表现出忠诚，信守承诺，放开怨恨，宽恕仇敌，要去道歉，试下去理解一下人哋，审视一下你加在人哋身上的要求，要先为其他人着想，仁慈啲，亲切啲，笑多啲，要表达感恩，欢迎啲陌生嘅人，氹下细路开心，要表达出你个爱心，然后再三咁表达出嚟。但愿我哋嘅生活都能够充满住呢份动力，同埋嗰种因为个人嘅牺牲，我哋所作嘅牺牲，或者人哋所作嘅牺牲所带嚟嘅力量。同埋愿我哋能够以一个特别嘅方式嚟享有独生子嘅牺牲所赐予我哋嘅平安同埋喜乐。嗰种平安系喺我哋读到亚当坠落嗰阵提到，亚当坠落先至能够有世人，而有咗世人，亦都只系有咗你先至能够有快乐。唯有救主耶稣基督嘅赎罪同埋牺牲，先至能够带俾我哋呢种咁真实嘅快乐。我祈求我哋能够跟从佢，相信佢，并且爱佢。愿我哋每次有机会再多一日命嗰阵，都能够感受到佢嘅牺牲所展现嘅爱。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在那段很长的名字去读出来的时候，我留了两位的区域七十元的长老的名字，西尔维奥弗洛斯、维多派翠克都会被召唤为区域七十元，赞成的请举手表示，反对的请同样表示。现在会众会和我们唱诗班一起唱选正义，在献诗之后，我们会听到刚刚卸任的总会女青年会长邦尼奥斯卡森姊妹为我们演讲。在她之后，70元泰尼拉福克罗长老会为我们演讲，跟着总会主任学会长团第一支理德温杜良兄弟会为我们演讲，跟着之后
This is the 188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这场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
一年前的圣职大会，杰瑞卡斯主教讲到，在达成救恩事工的过程中，阿伦圣职和麦基舍圣职的持有人是密不可分的伙伴。那个信息祝福了持有阿伦圣职的男青年，帮他们看到自己在建立神在世上国度的事工中所扮演的角色。两种圣职持有人一起服务会巩固教会。当我们的男青年看到他们贡献的价值和这个事工的奇妙之处，就会促成更深层的归信和承诺。今日我想呼应卡斯主教的信息，我想讲一下在主的教会和家庭里面达成他的事工，教会的女青年和男青年都是一样共被需要和不可或缺的。就好像卡斯主教那样，我年轻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一个小分会里面，成日被邀请去做一些通常由成年人做的指派和召唤。例如我们男女青年经常带领协办和推行自己的活动和其他特别的节目，我们写剧本，组织一个唱诗小组，然后在分会活动到演出和参与分会的所有聚会。我被召唤做分会的音乐领袖，每星期在圣餐聚会到带领大家唱诗。对一个16岁的女仔来讲，每个星期站在大家面前带领唱诗是一个相当美好的经验。我觉得被需要，和我知道我可以有所贡献。大家都需要我，我很喜欢感觉到自己是个有用的人。这个经验帮我建立对耶稣基督的见证，就好像卡斯主教的经验那样，这个经验成为我一生在福音里面服务的定锚。每位成员都需要知道自己是几咁被需要的，每个人都可以作出重要的贡献，都有独特的才能和能力帮助推动这个重要的事工。男青年亚伦圣职的职责很清楚地写在教义和圣约里面，但是对父母和领袖来讲，女青年的职责就好像没那么明显了。其实女青年由受洗那刻开始，他们就有圣约里面的责任，要与爱者同爱，是的安慰需要安慰的人，也愿意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上作神的证人，直到死亡。当女青年在班级会长团、青少年议会和其他召唤服务的时候，他们就有机会在他们的支会和分会履行这些职责。每位女青年都应该感到被重视，有机会服务，以及觉得自己可以对这个事工作出有价值的贡献。指导手册第二册入面教导，支会入面的救恩事工包括教会成员传道事工、归信者传流、使教会活跃成员恢复活跃、圣殿和家谱事工和教导福音。这个事工是由中信的主教带领，他持有支会的圣职权约。我们会长团很多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手册讲事工的部分有哪一方面是我们的女青年不应该参与的呢？答案是他们在神的事工的每个方面都可以有所贡献。例如我最近认识了几位在拉斯维加斯地区的女青年，他们被召唤担任支会的圣殿和家谱顾问。他们对于能够教导和帮助支会成员寻找祖先觉得很兴奋雀跃。他们有使用电脑的宝贵技能，懂得怎样用 Family Search， 很高兴可以同人分享这些知识。很明显他们明白寻找已逝祖先的名字，为他们在圣殿里面执行必要的救恩教仪的重要，而且对这件事相当有见证。几个月之前，我有机会和两位14岁的女青年测试一个想法。我拿了两份真实的议会的议程，然后给了艾玛和马基一人一份。我叫他们看看那些议程，看看支会议会要做的事里面，他们有什么东西他们可以去服务的呢？艾玛留意到有个家庭就来搬入支会，他说可以帮他们搬屋和执事。他可以和那个家庭的小孩做朋友，带他们参观新学校。他看到支会搞紧支会晚餐，他觉得自己可以在这个活动里面提供很多不同的服务。马基看到支会有很多年长的成员需要人探访和联谊，他说很乐意探访这些美好的年长成员。 佢仲可以幫手教啲支會成員點樣設定同埋使用佢哋嘅社交媒體帳戶。其實喺呢啲議程入面，冇一樣嘢係呢個兩位女青年唔可以幫手嘅。各位喺支會議會服務或者喺支會擔任召喚嘅弟兄姊妹，你哋睇唔睇到女青年係協助支會滿足服務需求嘅寶貴資源呢？支會通常都有張好長嘅服務清單，我哋通常只會諗到揾支會入面嘅成年人去滿足呢啲需求，就好似阿倫聖職持有人會被邀請同佢哋持有麥基洗德聖職嘅父親或者其他弟兄一齊去服務一樣，我哋嘅女青年都可以被召喚同佢哋嘅母親或者其他優秀嘅姊妹一齊去服務同埋資助支會嘅成員。佢哋有能力、渴望同埋願意做更多嘅事，並唔只係每個星期日參加教會聚會。當我哋思考女青年喺不久嘅將來擔任嘅角色，我哋應該反問自己，而家可以為佢哋提供啲乜嘢經驗，幫佢哋準備好成為傳教士、福音學者、教會輔助組織嘅領袖、聖殿工作者、妻子、母親、顧問、榜樣同埋朋友呢？佢哋其實而家就可以擔任呢啲角色。青少年喺星期日通常被邀請去幫手教課程，而家女青年可以有機會去執行一啲以前只有教兒工作者或者義工先至會執行嘅聖殿教義。佢哋可以同青少年嘅組織一起為死者執行洗禮教義。初級會年紀嘅女仔而家被邀請去出席聖殿和聖職準備聚會，幫佢哋明白佢哋都係聖職指導事工入面重要嘅參與者。佢哋會知道無論係男人、女人、青少年定係兒童，都係聖職祝福嘅接受者，都可以喺推動主嘅事工入面擔當積極主動嘅角色。各位主教，我哋知道你哋嘅責任好重大，但係正如你哋其中一項最重要嘅職責，就係要主理亞倫聖職定額組指導手冊第二冊解釋，主教和他們的資理要為女青年組織提供聖職領導。他們要和父母及女青年領袖在這項工作上密切合作，看顧和兼顧每位女青年。還講到主教和他的資理要定期參加女青年的聚會、服務和活動。我們感謝各位主教抽時間去探訪女青年班級，給機會女青年參與，使他們不會是這個事工的旁觀者。感謝你們肯定了女青年在滿足支會成員需求方面是一些有價值的參與者。這些有意義的服務機會比起那些娛樂活動帶給女青年更大的祝福。我要對你們教會的女青年說，十幾歲的時間是很忙碌和充滿著挑戰的。我們留意到你們當中有很多人有自我價值、焦慮、壓力大，甚至是抑鬱的問題。當你們將心思向外，不要想著自己的問題未必可以解決這些問題，但是服務通常可以減輕你們的重擔，令你們覺得挑戰沒那麼困難。其中一個提升自我價值的最好方法，就是透過關心和服務他人，去顯示我們可以作出有價值的貢獻。我鼓勵你們，當看到周圍有需要的時候，會自願舉手去工作。當你履行你聖約入面的職責和參與建立神的國度，祝福就會傾注在你生命裡面，你會得到身為門徒的那種深層次和持久的快樂。各位弟兄姊妹，我們的女青年真的很厲害，他們有才能、無限的熱誠和精力，充滿同情心和愛心，他們想去為人服務，他們需要知道他們在救恩事工裡面是受到重視和不可或缺的，就好像男青年在亞倫聖職的時候準備晉升到麥基洗德聖職一樣，我們的女青年準備緊加入全世界最大的婦女組織慈助會。這些美麗、堅強和忠信的女青年和男青年一起準備緊成為妻子和丈夫、母親和父親，去培育配稱進入神的角度的家庭。我見證天父的事工是要促成他兒女的不死和永生。我們寶貴的女青年在協助完成這項偉大的事工裡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奉耶穌基督的名，阿門。
各位弟兄姊妹，我同你哋喺福音，亦即系基督嘅教义里面同享喜乐。有一次，有位朋友问当时仲系70元嘅尼尔安德森长老喺会议中心度对住21000个观众听众演讲有咩感觉？安德森长老答佢：你紧张嘅唔系嗰21000人，而系坐喺你后边嗰15位弟兄。嗰时我笑咗，但系而家我亲身体会到咧，我真系非常之爱戴呢15位弟兄，亦都支持佢哋为先知、先见、启示者。主曾经同亚伯拉罕讲，经由佢嘅后裔同埋圣迹，地面上所有嘅家族都要蒙受福音的祝福，即永生的祝福。主所应许的福音和圣职的祝福已经在地面上复兴了，而先知约瑟斯密在142年为少数几位男人和女人主持了恩道门的教义。梅西菲廷汤普森是其中一位，先知跟他说，这项恩道门将会带你脱离黑暗，进入奇妙的光明之中。今日我想重点倾一倾拯救的教义，而这些教义将会为你和我带来奇妙的光明。在《忠于信仰》里面，我们读到教义是经由圣职权柄所执行的一项神圣正式的仪式。有些教义是超星所不可或缺的，称为拯救的教义，包括洗礼、证实、麦基洗德、圣职、按立给男性的圣殿恩道门和婚姻的印证。大卫贝纳长老教导，在主的复兴教会里面所执行的救恩和超星教义，构成了神所授权的管道。天上的祝福和能力可以藉由这些管道不断地流入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正如一块硬币的两面一样，所有拯救的教义都和我们同神立的相连。神应许过我们，如果我们忠信地遵守这些圣约，就会得到祝福。先知艾米罗克曾经宣告过，今生是世人为迎见神而作准备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准备呢？我们要配称地接受教义，而且还要好像纳尔逊会长所说的那样，留在圣约的道路上。纳尔逊会长还说，各位在藉着和救主订立和遵守圣约来表明跟随他的决心的时候，那里向世界各地的男女和小孩打开的属灵祝福的机会的大门，就会为各位打开。约翰和邦尼纽曼就好像你们很多人一样，是接受到纳尔逊会长所应许的属灵祝福的人。有个礼拜日，在他和那3个小孩子参加完教会聚会之后，邦尼不是教会成员的去韩港，我一个人做不到，你要去做个决定，一是跟我们一起回我的教会，一是就选一间教会我们一起去。但是这些小孩需要知道他们的爸爸都很爱神。跟着之后的礼拜日，还有从那阵时开始的每个礼拜日，约翰单止有参加到教会聚会，而且还服务埋帮过很多支会、分会和初级会弹钢琴，持续了很多年。在2015年的4月，我有幸同约翰会面。在那次会面入面，我哋讨论咗佢对邦尼表达爱嘅最佳方式，就系带佢去圣殿。不过呢样嘢只能够等到佢受洗之后先至做得到。喺参加咗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嘅聚会长达39年之后，约翰喺2015年受咗洗。一年之后，约翰和邦尼在田纳西州曼菲斯圣殿接受印证，而在邦尼接受他的个人恩道门的时候，计起已经过了20年。他们47岁的罗伯特的儿子罗伯特提到他爸爸那时候，自从爸爸接受了圣职之后，他真的变得醒神了。邦尼亦都说，约翰不嬲都是个开心又活泼的人，但是接受教义和遵守圣约令到他变得更加之温柔。很多年前，培道佩会长警告过，只得好行为而没有福音的教义，既没有法子使人得到救赎，亦都不会令到人超胜。事实上，要回到父的面前，我们不单止需要教义和圣约，还需要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便雅敏王教导，只有奉靠和经由基督的名，人类儿女才可以藉以得到救恩。经由他的赎罪， 耶稣基督将我哋从亚当罪落嘅后果入边救赎出嚟，使到我哋能够悔改并最终超胜。佢终其一生为我哋树立咗接受拯救教义嘅榜样，从而显示了神圣的能力。在救主接受了洗礼的教义来转猪般的义之后，撒旦就去诱惑他。同样地，我们的诱惑不会在洗礼或者印证之后结束，不过接受神圣的教义并遵守相关的圣约会使到我们充满奇妙的光明，给到我们力量去抵抗和克服诱惑。以赛亚预言过在后期时代，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背了永约。而先知约瑟斯密揭示了一项相关的警告，就是有些人用嘴唇接近主，他们以人的诫命作教义教人，有虔敬的外貌却否认虔敬的能力。保罗亦都警告过，有很多人将会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我再讲多次，这等人你要躲开。生活上有很多令人分心的事情和诱惑，都好像残暴的狼一样。真正的牧人见到狼来的时候，会去准备保护和警告羊群。而作为寻求仿效那位好牧人完美人生的牧羊人，问我们不是自己和其他人灵魂的牧人吗？有了那些我们刚刚所支持的先知、先见和启示者的忠告，加上圣灵的力量和恩赐，如果我们小心而又准备好，我们就能够见到狼来近。相反来讲，如果我们是自己和其他人灵魂的散漫牧人，就有 很有可能会受伤，散漫就会导致受伤。我邀请我们每个人都去做一个忠信的牧人。圣餐是一项能够帮我们在圣约道路上持守的教义，而配称地去领受圣餐是我们遵守和其他所有教义相关圣约的证据。几年前，当我和我太太安妮塔在亚肯色州小石城传道部服务紧嗰阵，我和两位好后生的传教士一起出去教人。在那次课程入边，我哋教紧嗰位好弟兄话：我去过你哋间教会啊，点解你哋每个礼拜日都要食面包同饮水嘅？喺我哋教会度，我哋每年只会做两次，就喺复活节同埋圣诞节嗰日，咁样好有意义啊！我哋同佢分享。话我哋要被吩咐要常聚在一起领受面包和葡萄酒。我哋读出马太福音第26章同埋尼腓三书第18章。佢话佢仲系唔明有咩必要啊？我哋跟住分享咗以下呢个比喻：假设你遇到一场非常之严重嘅车祸，你受咗伤，冇晒知觉，有人跑过见到你冇晒知觉。於是就打了緊急求助電話911，你得到了妥善的照顧，然後恢復回知覺。我們問這位弟兄，當你能夠辨認到周遭的環境時，你會去問什麼問題？他說，我會想知道我是怎樣來到這裡的，還有又是誰發現了我。我每一天都會想去感謝他，因為他救了一命。我们同这位好弟兄分享了救主他怎样去拯救了我们的生命，而我们又有几咁需要日复一日咁去感谢他。然后我们问他，现在你知道了他为你同我们付出了他的性命，你又会想几耐去领受一次象征着他身体和血的面包和水呢？他说，我明白了，但还有一样东西，你们教会都不像我们那间那么热闹。我哋咁答佢：如果救主耶稣基督由嗰度门走入嚟，你会做啲咩？佢话：咁我会即刻跪低。我哋就问佢：呢个乜唔系就系你走入后期圣徒教会嘅教堂嗰阵对救主嘅虔敬嘅感觉？佢话：我明啦。那个复活节的礼拜日，他回了教会，然后他一直都有再回来。我邀请我们每个人都问一下自己， 我需要接受包括埋圣餐在内嘅边啲教义呢？我需要去订立同埋遵守边啲圣约呢？我应许你哋参加教义同埋遵守相关嘅圣约，会喺呢个日渐暗淡嘅世界入边，为你哋带嚟奇妙嘅光明同埋护佑。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我嘅妻子朱莉同我养育咗六个珍贵嘅仔女。最近我哋喺屋企变咗空嘅雀巢一样。我系几咁怀念仔女系住喺屋企嘅时光。我怀念嗰段教导同埋向佢哋学习嘅时刻。今日我嘅演讲要针对所有为人父母同渴望成为父母嘅人，你哋当中好多人正系抚养紧仔女，有啲人可能好快成为父母，仲有啲人成为父母可能系将来嘅祝福。我祈求我哋每个人都知道教导仔女系一项喜悦而神圣嘅责任。身为父母，我哋教导仔女认识天父同佢儿子耶稣基督，帮助佢哋讲出第一个祈祷。我哋提供指引同埋支持，帮助佢哋经由洗礼走上圣约嘅路，教导佢哋要服从神嘅诫命，同神为佢哋嘅儿女所订立嘅计划，帮助佢哋辨认圣灵嘅低语，话俾佢哋知古代先知嘅故事，鼓励佢哋跟从活着嘅先知。佢哋接受考验受苦，我哋就为佢哋祈祷得胜，要向仔女见证圣殿嘅祝福，亦努力准备佢哋成为全部时间嘅传教士。佢哋为人父母之后，我哋怀着爱心提供忠告，但是即使在这一刻，我们依然是他们的父母和教师，我们永远都不会从这个召唤卸任。今天等我们想一想，在家里有哪些美好的机会教导仔女，等我们由家人家庭晚会开始。在我小的时候，那个充满信心的家庭，家庭晚会是高度的优先事项，并没有一个家人家庭晚会的课程我特别记得，但是我记得我们没有错过过每一个星期。我在那时就知道，对我父母来讲，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想起其中一个活动，我最喜爱的家庭晚会活动，爸爸邀请我们其中一个仔女进行测试，他会给他一连串的指示，例如首先去厨房打开雪柜，闩上雪柜门，然后跑去那间房，在衣柜里面拿礼物出来，然后再跳三下，跟着说，爸爸，我做到了。每次轮到我都很喜欢，我想每一步都做啱。我很怀念能够说出爸爸我做到了那一刻。这个活动帮助我建立自信，亦令一个静不到落嚟的男仔能够留心爸爸妈妈教导福音的原则。戈登兴格来会长忠告我们，各位对家人家庭晚会的益处还有任何怀疑的话，就应该去试下将仔女聚集到身边，教导他们，向他们见证，一起读经文，享受天伦之乐。舉行家人家庭晚会总会遇到对立的情况，但是我邀请各位要想办法解决，将家人家庭晚会视为优先，并且没必要将这个晚会变得有趣。家庭祈祷是另一个教导的好机会。我很喜欢以东谭会长的爸爸在家庭祈祷里面教导的方式。谭会长说，记得有一个夜晚，我们一起跪低做家庭祈祷。我爸爸对主话：以东今日做了一些他不应该做的事，他很难过。如果你愿意原谅他的话，他绝对不会再做。我在那一刻就决定，我一定不会再做。咁比起打闹要有效得多。我细个嗰阵时，有时会因为嗰啲听落似乎无休止嘅家庭祈祷而感到烦躁嘅，心谂我哋几分钟之前唔系啱啱做过祈祷咩？而家身为父母之后，我哋知道一家人一齐再做几多次祈祷都唔会嫌多。我一直都觉得天父介绍耶稣基督为佢嘅爱子呢件事令我印象好深刻，好中意。在为仔女做祈祷的时候讲出他们的名字，让他们听到我向天父表示我有多爱他们。似乎要向我们仔女表达关爱和最好的时机，莫过于同他们一起做祈祷，或者在祝福他们的时候，当家人聚在一起谦卑祈祷，就是教导有力而持久的课堂。父母的教导就好像一个随时候命的医生，我们没必随时准备好教导仔女，因为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机会是几时会来到的。就好像救主一样，教导通常不在会堂里面发生，而在非正式的场合，即是日常生活里面，就好像同门徒吃饭，在井打水或者路过一棵无花果树。在几年前， 我的母亲讲到，她和哥哥马太最好的福音对话一次就是在接生的时候，另一次就是在她看牙医的时候。在我众多佩服妈妈众多的事里面，其中一样就是她时时都准备好教导仔女。她身为父母的教导是不会有终止的。我在担任主教的时候，我妈妈已经78岁，她还叫我去剪头发。她知道我必须要做个好榜样，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提醒我。身为父亲的我受到启发，要自己研读和沉思经文，这才可以在我的仔女和孙仔女出现随机教导的时刻有所回应。有些最佳的教导时刻是由其中一个家人心中的疑惑开始。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有没有留心 留意到呢？我很喜欢使徒彼得的这项邀请。有人或者孩子问你们心中的缘由，就要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我十几岁的时候很喜欢爸爸和爸爸比赛，看看哪个手大力一点，我们会很大力地握住对方的手，直到痛到顶不顺为止。现在这样做似乎不是很好玩，但是呢 在那阵我觉得很有趣。有一次比赛之后，爸爸就望住我，他说，阿仔，你的手很大力，我希望你的手永远都这么有力量，绝对不会不适当地触碰姊妹。然后他邀请我要保持道德洁净，和帮助其他人都这样做。杜格拉斯克里斯特长老曾经这样讲过他父亲，他说，有一天爸爸收工的时候，他突然说，我今天交了十一奉献，我在十一奉献支票上面写了多谢，我非常感谢主祝福我们的家庭。然后克里斯特长老这样称赞他的爸爸兼教师，他说，他教导了我们服从需要的行动和态度。我认为我们要明智地间中问问自己，我要藉着自己服从的行动和态度来教导仔女些什么呢？或者我们正在教导我们的仔女些什么呢？家庭经文研读是在家屋企教导教义的理想时机。罗素立尔逊会长曾经说，身为父母不单止要守住主的话，还有神圣的责任，要将主的话教导给他仔女。朱莉和我教养仔女的时候，尽力做到持之以恒和富创意。有一年我们决定要 一家人一起研读西班牙文的摩尔门经。难道这个不是主召唤我们每个仔女到西班牙文传道部从事全部时间的传教士的原因吗？是有可能的。布莱恩艾希顿兄弟和我分享了一个令我很感动的事。他爸爸在高中最后那年和他一起读完了摩尔门经的每一页。艾希顿兄弟很喜爱摩尔门经，经文都写在他的心思和意念上。艾希顿兄弟十几岁的时候，他爸爸种下种子，现在这粒种子已经长成了一棵坚强的真理之树。艾希顿兄弟亦和他较大的仔女感做，他的八岁的仔最近问他，爸爸，我何时可以和你一起读摩尔门经呢？最后父母最有效的教导就是榜样。经文劝告我们，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道的榜样。朱莉和我在最近一次旅行参加教会聚会的时候，看到这节经文是怎样体现出来。有一位男青年准备去做传道，在圣餐的时候讲到，他说，各位都知道我爸爸在教会里面是个很好的人，但是他停了一下，他好知道，我们好想知道他跟着下来会讲些什么呢？他继续说，他在家是个更好的人。在会后我感谢这位男青年对他爸爸的赞扬，真的启发人心。后来我发现他爸爸是支会的主教，虽然这位主教很忠信地为他支会服务，但是他仍然觉得他做得最好的工作是在家里面。图德克里斯多长老忠告我们说，我们有很多途径来教导新生的一代，我们应该奉献出最好的想法和努力来加以善用。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继续鼓励和帮助父母成为更好更持之以恒的教师，尤其是透过榜样这样做。最近我们和两位小的仔女一起做度假的时候，朱莉建议我们一起去圣乔治圣殿和圣地牙哥圣殿做替代洗礼。我心里暗愁地跟自己说，我们在家里都会去圣殿，现在我们在度假，为什么不做一些度假会做的事呢？洗礼之后，朱莉想在圣殿外面拍照，我心里又再暗沉起来了。你都估到了，哎，实会拍照的啦。朱莉希望仔女都记得我们是怎样帮助祖先，我亦都是一样。我们不需要正式教导圣殿有几咁重要，我们要在生活里面实践出来。 呢一切都要感谢一位喜爱圣殿，亦希望仔女喜爱圣殿嘅母亲。当父母彼此珍惜做正义嘅榜样，仔女就会永远蒙福。希望各位喺屋企尽力教导嘅时候，都可以喺里面揾到平安同埋喜悦。如果你哋觉得自己仲有进步空间或者需要更多准备，请谦卑咁回应圣灵嘅提示同约束自己去行动。多马贝利长老话：社会嘅健康、人民嘅幸福、国家嘅繁荣稳定，呢一切嘅共同基础都建基于儿童嘅家庭教育。是我屋企而家冇人，但我依然随时候命，做好准备，并热切咁样揾出更多宝贵嘅机会嚟教导我成年嘅仔女。佢哋嘅仔女，我希望可能嘅话，仲有佢哋嘅仔女。我祈求上天帮助我哋努力喺屋企里边成为基督般嘅教师，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我哋好感谢呢个下午所有嘅演讲者，亦都好感谢为我哋所提供嘅优美音乐。 我哋要提醒各位弟兄，总会圣职大会将于山区日光时间今晚六点钟在会议中心举行。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全国转播将会在听朝早山区日光时间九点半至十点钟播放，之后会马上举行星期日的晨间大会。这场大会的最后一位讲者是十二使徒定一组的戴尔瑞隆长老。瑞隆长老演讲之后，唱诗班将会献唱任主差遣去结束这场大会，跟住会由七十元彼得米尔斯长老献上闭会祈祷。瑞隆长老，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家庭关系可能是我们所遇到最有价值和最有挑战性的经历。我们很多人某程度上都试过和家人不合眼。在后期时代，耶稣基督的教会复兴之中，两位英雄之间就试过有这种情况。帕雷和奥辛普瑞特两兄弟是早期的归信者，亦按立了做使徒。他们各自都面对信心的考验，但在克服考验之后获得坚定的见证。两个人都为真理为业作出极大的牺牲和贡献。在立府时期，他们的紧张关系日益恶化，终于在1846年公然对峙。他们之间产生了一条又深又长的裂痕。帕雷最初写信给奥辛去修补裂痕，但奥辛没有回复。帕雷放弃了，觉得他们永远都没可能再联系，除非是奥辛主动。几年后，即是在1853年3月，奥辛知道了有个计划要出版一本关于威廉普瑞特后裔的书。威廉是他们最早的美洲祖先。奥辛一看到这本珍贵的家谱收藏的时候，就开始喊到好像个小孩子一样。他的心软化了，还决定要修补和哥哥之间的缺口。奥辛写信给帕雷，他说：我亲爱的哥哥，在我们祖先威廉普瑞特中位的所有后裔里，没有一个像我们那样热切于搜集他后代的资料。奥辛是其中一个最早明白到后期圣徒有义务研究和编制家谱的人，因为这样做，我们先可以为祖先执行替代教义。他在信里面继续讲到：我们知道我们祖先的神曾参与此事，请原谅我拖这么久才写信给你，我希望你能原谅我。虽然他们有坚定的见证，但他们对祖先的爱是消除分歧、修补创伤、寻求和展现宽恕的催化剂。当神指示我们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他心里面通常有很多目的。家谱和圣殿事工并不单止为了死者，亦都为了祝福活人。对奥辛和帕雷来说，祝福是令他们的心转向对方。家谱和圣殿事工提供了治愈所需的医治力量。身为教会成员，我们确实有神所指派的责任，要去找自己的祖先和编制家谱。因为救恩的教义对神所有的儿女都是必要的，当中的意义远远不只是鼓舞人心的时候。我们要找到那些还未接受救恩教义就过了身的祖先，我们可以在圣殿执行这些替代教义，我们的祖先亦都可以选择是否接受这些教义。我们亦都受到鼓励去帮助支会和支联会成员准备他们的家庭名字。令人赞叹不已的是，我们可以透过家谱和圣殿事工协助救赎死者。但当我们参与今日的家谱和圣殿事工，我们都有资格获得先知和使徒所应许的医治祝福。 呢啲祝福嘅范围、具体性同埋对今生嘅结果，都显得呢啲祝福系几咁无与伦比。呢啲祝福包括更加理解救主同埋佢嘅赎罪牺牲，增强圣灵嘅影响力，为我哋嘅生活带嚟力量同埋方向，更加有信心，从而对救主嘅归信程度变得更深刻持久。因为了解到我哋嘅身份喺边度嚟，而且清楚知道我哋第时会去边，令我哋更加有能力同埋动力去学习同埋悔改，加强精炼圣化同埋喺我哋心里面嘅舒缓作用，透过更有能力去感受主嘅爱而更加快乐。无论我哋而家、过去或者未来嘅家庭情况系点，或者我哋嘅家谱树有几唔完美，我哋嘅家庭都会蒙受更多祝福，对祖先同埋在世嘅亲人有更多嘅爱同埋感激，所以我哋唔会觉得孤单，有更大嘅能力睇出边个需要医治，而且喺主嘅帮助下为其他人服务，更加能够抵抗诱惑同埋敌对者强烈嘅影响力，以及得到更多的援助去修补忧愁、破碎或者焦虑的心，以及医治伤口。如果你曾经祈求过任何这些祝福，请参与家谱和圣殿事工。当你这样做的话，你的祈祷就会得到答复。当我们替代死者执行教义，神在地面上的儿女就会得到医治。唔怪得罗素·纳尔逊会长在他作为总会会长的第一个信息里面宣告，各位在圣殿崇拜以及为祖先所作的服务会祝福你，让你获得更多的个人启示及平安，也会加强你的决心留在这条圣约道路上。以前的一位先知亦都预见了活人和死者的祝福。一位天上的使者向以西结显示一个异象，看到一座圣殿有水在里面涌出来。他跟以西结说，这水必下到阿拉巴直到死海，及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值得注意的是这条河水的两个特征。首先，虽然这条小河流并没有支流，但就逐渐发展成一条大河，纵越流越阔越深。当啲人在圣殿道印证成为家庭嗰阵，由圣殿所流出嚟的祝福就类似那条河流咁。当印证教而将家庭焊接埋一起，有意义的增长就会在世代之间双向扩展。其次，这条河更新它所触及的一切。圣殿的祝福同样具有惊人的医治能力。圣殿祝福可以医治心灵、生命和家庭。等我讲解一下。1999年，一位叫做陶德的年轻人因为个脑爆血管瘫了。虽然陶德和他的家人都是教会成员，但是他们不是很活跃，亦没有人体验过圣殿的祝福。在陶德生命的最后一晚，他妈妈贝蒂在床边摸住他的手咁讲：陶德，如果你真的要走，我保证我一定会完成你的圣殿教义。第二天早上，医生宣布陶德脑部死亡，外科医生将陶德的心脏移植了去我的病人身上，一个非凡的人叫做罗德。移植手术之后几个月，罗德发现了心脏捐赠者家属的身份，就开始跟他们通讯。大概两年之后，当陶德的妈妈贝蒂第一次去圣殿那时，她邀请罗德出席。罗德和贝蒂的第一次见面是在由他州圣乔治圣殿的高荣室。之后的某一日， 陶德的爸爸贝蒂的丈夫过了身。几年后贝蒂邀请罗德代理他死了的仔接受圣殿教义。罗德心怀感激地照做。替代的教义终于在犹他州圣乔治圣殿的印证室完成了。贝蒂印证了给已故的丈夫跪在祭坛道另一边是担任代理人的外孙，然后他泪流满面地向罗德示意要他来到祭坛道加入他们。罗德跪在他旁边代理他的仔，曹德的心脏还是在罗德的心口入面跳紧。跟着罗德的心脏捐赠者陶德和他的父母永远印证在一起。陶德的妈妈信守了他几年前对垂死的仔所作的承诺，但故事并没有就这样结束。心脏移植了15年后，罗德订了婚，准备在犹他州普柔浮圣殿结婚。他邀请我帮他做印证。在婚礼那天，我在印证室隔离间房度见到罗德和他很漂亮的新娘金恩，他们的家人和最好的朋友都在印证室度等着。短暂和罗德和金恩倾偈之后，我问他们有没有任何疑问。罗德说有，我捐赠者的家人来了，他们很想见下你。我打了个突，然后问他，你意思他们就在这里现在？罗德答是啊。我走去转角位，将家人由印证室叫出来，贝蒂他的女儿和女婿加入了我们。罗德以拥抱来迎接贝蒂，感谢他来了，然后介绍我给他认识。罗德说，贝蒂我是瑞龙长，他是瑞龙长老，他就是这么多年来照顾你的仔的心脏的医生。贝蒂走过来拥抱我。在跟着下来的几分钟，房里面充满互相拥抱和喜悦的泪水。在我们恢复平静之后，就回去印证室。罗德和金恩在那里印证成为今世和全永恒的夫妻。罗德、金恩、贝蒂和我可以见证天堂就近在咫尺，那里还有其他人和我们一起，一些已经穿越尘世万子的人。即使世界有悲剧、失落和艰难，神以祂无限的能力印证和医治个人和家庭。我们有时会将在圣殿里面体验到的感受比作见到天堂一眼。那天在犹他州普柔浮圣殿， C.S. 路易斯的这段说话引起了我的共鸣。凡人认为未来的幸福无法弥补俗世的苦难，岂不知一旦触及天堂就会逆转，甚至将痛苦变成荣耀。那些蒙福的人会说，除了天堂我们没有住过别的地方。神必坚固帮助和扶持我们，神必圣化我们最深切的痛苦。当我们搜集自己的家谱和代表我们的祖先进入圣殿那时，神会在万子两边都实现所应许的祝福。同样地，如果我们帮助其他在支会和支联会的人这样做，我们都会受到祝福。那些不是住在圣殿附近的成员，透过参与家谱事工收集自己祖先的名字来准备祖先可以执行圣殿教义，也都可以获得这些祝福。但是罗素立以信会长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一整天从别人在圣殿和家谱方面的经验中得到鼓舞，但是我们必须实际做一些事才能亲自体会那种喜悦。他继续提到，我邀请各位要透过祈祷思考你们今年可以作什么样的牺牲，最好是时间上的牺牲，来做更多的家谱和圣殿事工。当你接受纳尔逊会长的邀请，你会探索收集和联系你的家人。另外，祝福会好像以西结所说的那条河流感流向你和你的家人，你会觉得要医治的地方得到治愈。 奥森和帕雷普瑞特是在本福音期的初期就体验到家谱和圣殿事工的疗效和印证效力的人，贝蒂他的家人和罗德都体验过，你都可以。耶稣基督透过他的赎罪牺牲将这些祝福赐给所有的人，无论是死者还是活人。由于这些祝福，我们会觉得自己就好像除了天堂没有住过别的地方。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哋亲爱嘅天父，我都感谢我哋喺大会里面嘅感受，我都感谢唱诗班系令到我哋提醒我哋系要任主差遣，都感谢呢个机会去支持神嘅先知纳尔逊罗素会长，我都感谢佢。因为佢好美好嘅灵，带俾我哋勇气同埋谦逊。我哋喺教导我哋嘅时候，我哋好感谢总会会长团同埋十二使徒定雅组嘅教导。好感谢去蒙受召唤同埋去卸任嘅各职员。我哋喺世界聚集喺埋一齐，我哋好感谢我哋所得到嘅提示同埋我哋嘅感受，帮助我哋可以以行动去聆听呢啲嘅事。感谢耶稣基督帮助我哋去记得佢同埋佢所作嘅牺牲。希望透过我哋嘅悔改同埋呢啲教义，我哋系可以得到永生。我哋祈求天父，我哋当我哋听先知同埋使徒嘅教导嘅时候，我哋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这场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演讲者是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盐湖城地区的福音研究所学生联合唱诗班提供。这场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誊写或作其他用途。